万年之回到庙里，郑三发还在大殿上跟那个军火贩子鬼吹灯下三，吵得呀像二犬相争，难解难分。一个针尖儿，一个卖芒，一个扯破了喉咙，一个喊哑了嗓子。鬼吹灯下三不但倒卖军火，而且贩卖人口。今天他刚给郑三发运来两挺机关枪，3000发子弹，又要带走6个花票卖到妓院。这两笔生意三言两语谈笑之间就成了交。发生争吵，抓破面皮是为了一身军装。
哎呀，这一身偷官挖墓来的破烂衣只配穿铺衫打胳膊给月子里的小孩撕尿布。
郑三发粗脖子红脸的挖苦说：
哼，井底之蛙，有眼不识金镶玉。
鬼吹灯下三的怀里紧紧搂着一个大黄缎子包袱。
他是洪宪元年元大皇帝亲赐曹锟的陆军上将官服。元大皇帝在太和殿登基，曹锟就穿的这身官服见驾。
怎见得货真价实啊？
郑三发瞪着眼珠子问道。
我有官服执照啊。
鬼吹灯下三一拍腰间，唾沫飞溅。
曹锟死后，十几房姨太太，20-30位少爷小姐，请来租界的洋人律师给他们分家，这身官服分到了12公子的手里。12公子最好女色，聘了8个洋窑姐，瓢泼大雨一般花钱，只花的是赤条精光，身无分文。12少奶奶也进了勾栏院，穷途末路，12公子才把这一身传家之宝的上将官服，连同有元大皇帝御玺加印的官服执照送进了当铺。
哼，亏得我夏三儿手眼通天，费尽心机才从当铺掌柜的手里掉了出来，好心好意送到平水湖，谁想你竟狗咬吕洞宾。
你到底要多少钱呢？
郑三发斗不过鬼吹灯下三的三寸不烂之舌，怒气冲冲地问道。鬼吹灯下三翻了3下巴掌说：
1500块。
啊，给你家买坟地呀。
郑三发崩地起了叫骂：
还是到窑子里给你娘赎身呢。
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
鬼吹灯下三搭起二郎腿，两眼望天：
少一个崩子儿我都不卖。
我不上钩，我不买。
郑三发赌气地说：
哎，牛不喝水咱也不强按头。
鬼吹灯下三站起身，把大黄缎子包袱甩在肩上：
不穿这身官服，你这个司令怎么抖得起来大将军啊八面威风？
哼！说罢抬腿要走。
哎，慢！
郑三发扯住他的胳膊。郑三发自称司令以来啊，就高价收购佩戴高级军衔的军装，穿在身上啊，抬高身份。他已经搜罗了少校、中校、上校的军装，穿过几回，都觉得派头不足，锁进柜子里。谁想鬼吹灯下三神通广大，竟从当铺里挖掘出一身陆军上将官服，而且是后来当上大总统的曹锟的遗物，不但难得，更属珍品，他怎能不馋涎欲滴呢？可是鬼吹灯下三所价高昂， 明明是敲他的竹杠，抓他的大头，他又不甘心割肉。他正拿不定主意，万年之走进了大殿，忙道：“
军师啊，1500块大洋，买这一身虫吃鼠咬的陆军上将官服，这值不值啊？”“
值。”
万年之在鬼吹灯下三的每一笔生意中都吃回扣。
下三爷要是能找到一身大总统官服给我们司令送来，我保你开口不还价，要多少钱给多少钱。
还是万军师见识高，懂得钱该怎么花。
鬼吹灯下三吹捧说。万年之打开大黄绸缎子包袱说：“
司令啊，您赶快换这一身贵重官服去接见一位贵客。”“
什么贵客啊？”
郑三发问道。“
县城里齐举人老爷打发他的外甥，大学毕业生于昌蒲公子前来找我，请我带他面见司令，共商大计。”“
哦，举人老爷派人来跟我共商大计？”
郑三发先是受宠若惊，后又产生妒意。“
举人老爷为什么如此赏你的脸？”“
我跟举人老爷是老交情。”
万年之对于自己的谎言也信以为真了。“
在我云游江南之时，常到举人老爷家谈古论今，讲究琴棋书画。这位于公子在他降生百日那天，还在我当年那个凌霄观里记过名。”“
这件光宗耀祖的大事，我怎么早没听你说过呀？”
郑三发发生了疑问。“
军师，你可是有粉儿从来不忘擦在脸上的呀？”“
我是怕严旅长又说我是牛皮匠呀。”
万年之拉长了脸。“
这不是于公子来了吗？也不必我自吹自擂了。”
于是郑三发穿起了曹锟遗留的、早已失去光彩的、散发着当铺潮霉气味的陆军上将官服，那模样真称得起是幕后而官。在万年之的陪同下，他挺出一副威严神态走出大殿，但一想到就要会见的是一位高品人物，不免心情紧张，走起路来抬手动脚都显得僵硬。当他一步就要跨到庙门口的时候，严铁山行转过来，正要开枪行凶，他断喝一声，严铁山便两手软绵绵地垂落下来。“
于公子是齐举人老爷派来跟我共商大计的，你怎么可以不顾大礼以下犯上？”
郑三发手指严铁山的鼻子大声呵斥。“
不是，你别听那老杂毛胡说八道。”
严铁山吵嚷着说：“
这个姓于的本是假三招绑来的肉票，老杂毛谈迷心窍，把他捧成活神仙。”
郑三发跟严铁山是生死之交，怀疑地问万年之道：“
军师，你可别跟我鬼画符啊。”“
严旅长上了假三招的当。”
万年之顺手牵来一只替罪羊。“
于公子前来平水湖，假三招不明大义，把于公子当成肉票绑了，还想冒功领赏。”“
哎，假三招，你个狗娘养的！”
郑三发一个耳光打过去， 贾三招像陀螺似的团团打转，又抬腿一脚踢得贾三招连翻了几个筋斗。
司令啊，大人不见小人怪，看在于公子面上，饶恕这个狗东西一回。
万年之又扮演了慈悲为怀的善人角色。
于公子，快请过来，跟我们郑司令相见。
昌蒲也就顺水推船，走过来跟郑三发握手，说：“郑司令，久仰啊。”
于公子高抬正某了。
郑三发呀，出身卑贱，虽然早已自封司令，而且又穿上上将官服，但是在高品人物面前，仍然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低人一等的奴才相。万年之弓腰以揖，说：“
于公子，请到司令部大堂跟郑司令叙话。”
先生，你也来陪贵客。
郑三发吩咐道：“
到内宅去，让你嫂子打开衣柜，把那身上校军装给你穿上。”
哎，是。
严铁山欢天喜地地走了。走进大殿，只见三太子的塑像高高供奉在神龛里。香案后面有一张披着锦绣椅套的高背雕花太师椅，那便是郑三发的宝座。香案两侧的两张太师椅没有椅套，文东武西，那是万年之和严铁山的位置。此外还有一些散放的方凳、圆凳、条凳，那是大小头目的座位。
请于公子上座。
郑三发躬身说：“哦，客不欺主，还是郑司令坐在首席。”昌蒲表现出大家风度，彬彬有礼。万年之抚掌大笑道：“
哈哈哈哈，平起平坐吧。”啊！
鬼吹灯下三，忙将严铁山那张太师椅搬到香案后面，跟郑三发的宝座并列。没有锦绣椅套，就把他的大黄缎子包袱皮儿披在椅背上。落了座，互道寒暄，敬烟献茶。万年之又先开了口：“
于公子，举人老爷贵体可大安？”
于昌蒲欠了欠身，答道：“哦，家舅布衣疏食，淡泊功利，所以身体很是健康。”“
对。
郑三发插嘴说：“
鱼生火，肉生痰，菠菜豆腐保平安。”
万年之见他出口鄙俗，怕他言多失礼，连忙转入正题问道：“
举人老爷派遣鱼公子前来与郑司令商讨守土安民大计，不知是否携来举人老爷的宝札？”
昌蒲从贴身小衫里掏出齐伯年的涂蜡手书，递到郑三发手中，说：“请郑司令过目。”郑三发目不识丁啊，接信在手，歪着头上看看，下看看，左看看，右看看，苦着脸说：“
郑某，才疏学浅，看不懂老举人的梅花篆字，还是请万军师替我宣讲吧。”
万年之起立，正了正衣冠，毕恭毕敬捧过书信，然后摸出一副老花镜架在鼻梁上，装模作样地看起来。他虽然熟悉麻衣神像，满腹六爻八卦，但都是师父口传心授，并不通晓文理，所以一句也看不懂那齐伯年那古奥文字。然而 他既不愿在菖蒲面前有失尊严，更不愿在郑三发面前露出马脚，于是便望文失意，心口胡诌起来。
举人老爷的意思是，萍水县衙门散摊子了。他老人家呀，城头自立保土安民国号，亲任执政，还要聚拢萍水县各路人马组成联军，请司令就任总指挥。
菖蒲真是啼笑皆非呀，不得不打乱他的胡言乱语，说：“万军师，家舅的书信文字简约，言不尽意，还是让我来解说明白吧。”
那好，好。
这万年之正想借坡下驴呢，忙将书信奉还给菖蒲。
哎呀，举人老爷的文章，那是前朝皇上御笔朱批的上上品。哎呀，贫道这只能略懂七八。哎呀，要是秀才们写的玩意儿，我闭上眼儿也能看得懂啊。
菖蒲把一只手按在舅父的书信上，一只手蒙住胸口，沉静了一下心情，声音朗朗地说：“日寇于七月七日在卢沟桥发动了侵华战争，当局无心抗敌，是以平津相继沦陷，萍水县政府大小官员背弃职守，鸟兽四散，置民众生死于不顾。家舅出于爱国热忱，从不过问政治的隐居生活中挺身而出，领衔成立萍水抗日救国会，筹建萍水民众自卫军。目前我们已在县城建立一支学生武装队，但是毕竟敌众我寡呀，因此家舅殷切希望郑司令加入自卫军的战阵，共同抗击入侵萍水县的日寇。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保卫乡土义不容辞。我想郑司令能深明大义，乐于与我们组成统一战线，并肩携手共御外侮。郑三发听罢菖蒲这一番慷慨陈词，心里也一阵沸腾，但是他一向胸无主见，便向万年之道：“
军师啊，你看呢？”
万年之一心呢，想攀附风雅，忙说：“
举人老爷如此看得起咱们德胜军，咱们怎么能不给举人老爷的面子呢？”
郑三发刚要点头，一直站立在他旁边的鬼吹灯下三杀鸡抹脖似的向郑三发连递眼色。郑三发会意，改了口说：“
多蒙齐老举人抬爱啊，郑某人脸上十分光彩，不过军机大事非同小可，我还要跟我的一文一武会商，再给齐老举人回话。”
大哥，任他千条妙计，你可要有一定之规。
殿外一声驴吼，严铁山身穿满是油渍的上校军装闯了进来。
那么依你之见呢？
郑三发问道。严铁山叉着腰叉着腿说：“
咱们跟齐老举人的队伍画地为界，井水不犯河水。”
菖蒲正色说道：“严旅长，大敌当前，我们必须联合抗日，不应割据一方，割据一方只能被日寇各个击破呀。”“
于公子言之有理。”
万年之跟严铁山唱反调：“
老杂毛，你是里扒外。”
严铁山骂道。鬼吹灯下三悄悄扯了扯郑三发的衣襟，努了努嘴，又咬了咬耳朵。 昌蒲不动声色说，郑司令要跟一文一武会商，我在一旁诸多不便，暂且告退。郑三发起身向于昌蒲连连拱手，满脸堆笑说，
于公子啊，
一路劳顿，请万军师陪同于公子先到客房安歇。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春草与狼烟》，作者刘少棠，演播天亮海妈妈，欢迎您继续收听。